好，我们还是继续回到这个传道书，这个前面一章，包括这一章，还有后面几章啊，都是在探讨智慧的那种深邃、深不可测，然后智慧，还有那个罪是如何的使我们搞得我们非常的久久不能够好像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来提出一个疑问提出一个问题来让我们反思，谁像智慧人？谁像智慧人？那智慧人可以对事情有解释啊，那谁能够解释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身边各样的这种令人不满令人费解令人这个没有智慧去解释的那些事情，谁是谁啊？所以这是一个提问。那紧接着第一节的后半句。我们可以看到，他描述到智慧人的一个表现，他是怎么样的表现呢？就是脸上发光什么样叫脸上发光？就是脸上充满了荣光，充满了那种的不是那个长得漂亮而有的哈，是那种智慧的而带出来的那种的不一样的气质啊。然后呢，这种荣光会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戾气就是那种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整天怎么样，一种非常愤怒的那种脸孔，好像全世界都是欠着他的那种我不知道当圣经讲到脸上的暴气的时候你的脑袋瓜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人的这种形象？或者是说你自己可能就是常常是那种充满了这个怒气的那种人家都不敢这个跟你靠近的但是他讲到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却可以怎么样使他的面容都发生改变从一个暴力的这样一个面相改变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那种样子然后是充满了那种智慧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表现那紧接着呢第二节开始，我们又看到他的一个劝勉传道者的一个劝勉，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劝的意思是什么？他肯定是什么没有做到，是不是？如果他做到了，也不需要你去劝，对不对？你只要表扬就可以了，你只要那个去称赞他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后面他又是谈到了一些不智慧的一些表现，也就是说他不遵守王的命令他不遵守王的命令。然后呢，第三节他提到是什么？急躁的离开王的面前第二个就是离开王的面前，急躁的离开王的面前。什么样的王所在整个圣经当中所代表的是什么？是权柄，对不对？所以圣经罗马书当中保罗也讲到，这些在上执政掌权的，他不是什么空空佩剑的，对不对？所以当你急躁的要离开王的面前的时候，这个词是代表什么？比如说你在公司，然后你的老板。你的上司，管你的上司给你一些的这个，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很急躁的离开他的面前，然后不甩他然后甚至是那个什么，要抵挡他，然后去批判他，然后对他的很多命令就怎么样，离开就是什么，我不甩你了，对不对？我对你的这些我不睬，不听抵挡。所以这是离开的一个背后的这种关系上的这种破裂，然后第三个不智慧的表现就是什么？不执行恶，他的这个 原文当中就是参与恶事，参与恶事啊，甚至到一个地步，不仅仅是不遵守，跑开了，还怎么样？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要去参与恶事，甚至讲到是我也要去行，很固执的要去偏行己路。所以这些都是谈到了一个什么？就是不智慧的一个表现一个表现。那什么是智慧的呢？第五节当中他讲到遵守命令，辨明时候和定理。所以真正的智慧是什么？遵守命令。那个智慧人的心能够辨明去分辨时机、定理。这个赫赫本当中后面有个括号小字是什么？审判，对不对？是审判就是能够知道这个审判去认识，并且去这个等候遵行。所以你看到真正的智慧是这一些个所以我们反过头来，我们要思想为什么前面我讲到的这些都是一个不智慧的表现，比如说充满了怒气、愤怒然后呢对王的这种抵挡。不愿意去遵守命令，不懂得去识别这个时机跟遵从这个审判，那背后不智慧的，在这个段落当中，它的背后的这个关系根源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哎，其实很有意思，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它的这个智慧。都跟什么有关？都跟权柄有关都跟权柄有关。怒气，我们看到不智慧的人常常会充满怒气。当人在伊甸园当中，你发现没有人会不会很愤怒？人有没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仇恨、这种暴气？有没有？没有，对不对？从哪一段经文当中开始出现人的这种所谓的暴气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其实第四章就开始了。第四章记述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记述的是谁跟谁的故事？是该隐跟亚伯的故事，是不是？我们可以翻到那个第四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到七节，一到七节。创世纪第四章一到七节，有一天，那人与妻子亚娃、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着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牛群、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然后这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看到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原文是什么？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然后呢，变了脸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出现了愤怒然后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不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对不对？”紧接着愤怒，在这个时候只是一个什么？我们讲是在一个表现一个脾气上的，然后这个愤怒到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它变成了一个什么行动？然后就产生了什么？第八节，该隐与亚伯在说话，两人正在田间的时候，在田间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人一开始还在那里说话，对不对？他们在说话，然后说到后来怎么样？就动起手来。这你看到有没有像我们平时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对不对？一开始我们只是什么？吵架，对不对？吵架到后来怎么样？动手到后来， 干一干了一个什么事情？把他的兄弟给什么杀了？把他的亲兄弟给杀了啊！所以其实圣经也常常说什么，恨人的就是杀人，只是后果跟程度不一样而已。但是当我们对人充满了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其实跟恨人只是在程度上的一个不同而已啊，不同而已。所以在这个当中，这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圣经上常常说到，这种暴怒的人、充满了怒气的人是愚昧人。愤怒很多时候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该隐为什么愤怒？是因为他怎么样？上帝没有看重他的这个祭物，上帝选择了亚伯的那个祭物。上帝，你为什么选择亚伯的祭物？为什么就不能看重我的这个祭物？看重看不重，献给神，那当然是神怎么样，有这个权柄跟主权自己来选择怎么样，我所喜悦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当干隐认为他的才是最好的，你没有理由，你没有资格来选择，这是一个挑战什么的问题？是挑战一个权柄，挑战一个权柄。所以你去想想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你愤怒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啊，今天你有没有发过脾气？从早上睁开眼到现在，你有没有发过脾气？你有没有生过气？你生气你，或者是说你最近一周你有没有生过气？你想想看，你生气背后的那个根源是什么？你想一想，就是哪怕最小的那个不开心，然后让你的脸上充满了那种怒气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跟什么啊，这个权柄是有关系的，就听谁的是有关系的，是不是？我早上我没有生气，我昨天我跟我老婆吵架，但只是一点点的这个争执，而争执只是什么？可能只是因为那个我忘记了是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只是因为他要照他的方式，我认为这个方式不好，然后就怎么样，就开始数落他，你懂吗？他可能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只是听谁的，谁的方式更好。所以你会发现，小到这个事情要听谁的，都会让我们怎么样，去争夺那个。他可能不是对错的问题，他可能只是每个人的偏好或者是每个人的这种习惯的问题，但却也能使我们怎么样充满了这种的，当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解读、我们的认为的好不被接受、不被遵从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权柄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怎么样生出怒气来，发怒用怒气来表现。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怒气的背后很多时候是权柄的问题，是权柄的问题。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急躁的离开王的面？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些的，当人被神赋予权柄的时候，神拿这个权柄是用来什么？治理这世上的恶事，对不对？罗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不让这些在上执政长没有空空佩剑，那个剑是用来什么？审判恶事，执行这个公义的。但是第九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时候这人管辖那人，令人怎么样受害啥意思？权柄本来是用来 施展公义、公平，审判恶人，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所以这个权柄是用来什么？造福这个社会的，是用来服侍他人的。但是人呢，却用来怎么样？管辖别人，令其受害。那别人受损、受害，受害这个词就是什么？让别人不好，让别人糟糕，让别人受损。那别人受损，那当然是什么？为自己的好处，对不对？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那个。所以权柄本来是用来服侍人的，不是用来什么管辖。在这里有一个词是什么？管辖。我们知道，当耶稣这个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有两个门徒的那个母亲来见耶稣，是为了什么事啊？我们还记得吗？然后就是让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让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可以坐在他的什么右边，一个可以坐在他的左边，对不对？然后那个别的门徒一听，然后就开始什么吵起来了，凭什么你一定是你们两个人啊？所以在这个背后，后来耶稣说了一段什么话，我们还记不记得啊？他说你们所要的事你们不知道，对不对？我要喝的杯，我要经历的这些苦，当然同时你们也得经历。但是这个权柄不是用来什么辖制别人的，不是用来彰显你比他厉害啊，你比他尊贵，你比他有权有势。权柄是用来什么？谁愿为大，谁就要做谁的什么仆人跟佣人，对不对？是用来什么服侍。所以权柄是用来服侍的，权柄不是用来谋私利啊，令人受害，听什么？就是为我自己的这个来谋私利，然后去辖制别人啊，就是来不均匀的分配，来规避自己的那种的不好的东西，然后使自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光之下，当人堕落犯罪之后，有很多这样的这种不法之事发生。但是不法之事发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些不法之事，然后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也会讲到这个虽然断定罪名，但是你会发现怎么样？没有实施，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对恶行已判定的这种刑罚，却没有看到什么执行。所以这个后果是什么？让世人充满了什么不满，充满了各样的苦毒，所以至于让人怎么样，更加纵容人去什么啊？既然罪恶都没有被得到惩戒，相反，透过各种的贿赂，各种的这种不法的滥用职权，以至于他可以继续去行恶也没有被得到多少的这种审判的时候，那这种不法之事就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罪人虽作恶百次，还倒想长寿。所以你看到圣经当中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恶人所行的常常怎么样，反造的是义人所得的报偿，而义人所行的却常常得到的是恶人所行的报偿。所以当这个世界这个权柄被滥用的一个后果的，就是不法之行增多，就是前面第三节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你就会怎么样开始指责这个权柄，开始不愿意顺服这个权柄，开始要去远离这个执政掌权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怎么样揭竿而起，要推翻要取而代之，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这个恶性的这种循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当罪没有被解除的时候，你想一想啊，这个权柄被解除了，取而代之，你认为上了那个也有那个目前认为是好的人或者是权柄，谁能保证他在那个当中？当他有了权柄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所以今天，其实当我们对很多的政权，对很多的上司、领导啊、你的组长啊、教会等等，因为在上我们有很多这种权柄这种关系。当你觉得啊他们做的不好，然后对他们充满了抱怨的时候，当取而代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比他们做的有多好啊，我自认是不会做的比他们更好。只有当你更认识你自己的人心，认识你自己的这种。这种败坏，对罪的这种认知更深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跟他们都一样，不过如此，对不对？只是今天我没有犯罪，是神的蒙了神的怜悯和保守而已啊。所以权柄本来是应该用来是造福人的，而不是用来怎么样？去谋私利的，是服侍他人的，但是如果被滥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社会恶的泛滥，甚至是你自己里面的这些的被在上执政掌权的抵挡，离开去犯罪，所以不要为犯罪找理由啊。所以其实背后的根源是因为你不顺服这个处境。其实背后更是对上帝的那种的抵挡，因为你不顺服上帝给你安排的这个处境，给你安排的这些在各个领域当中的在上执政的掌权的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神让我们是遵守命令。识别时机跟审判，但是你会知道，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权柄，想要智慧，是用来干嘛呢？在六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描绘了。借着传道者告诉我们，传道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告诉我们，我们周遭的处境是什么？苦难重压在我们的身上，苦难重压在我们的身上。苦难这个词，是灾祸啊，是灾祸。所以这个灾包括这些的天灾，也包括人祸啊。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些恶人为用滥用权柄为自己谋福，以至于你的利益你的这个生命受到损害，这也是苦难，对不对？所以天灾人祸，人这里用了一个词是什么？重压，重压，重压所以今天我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因着这个天灾比如说前面的这个疫情，然后呢，再加上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很多的这种滥用权柄谋福利，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你就会发现就比那个疫情更加的苦，对不对？所以这个重压就是像骆驼上的这个稻草，一根一根的放上去。所以今天你的处境其实就是如此。所以在处境当中，这样一个苦难重压的处境当中，我们常常想做的是什么？摆脱，去解决掉。去甩掉人会有一个这个屈服避祸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所以在这个欲望当中，关键是你要怎么样去屈服避祸，怎么样有智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对的一个。愚蠢的一个做法是什么？他总想去挑战权柄，想去掌管。但是在第八节， 第七节，这些当中都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事，将来的事，你能不能预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去算命？算命为什么？算命的背后是什么？希望透过什么？好像有这种超凡的力量，超凡的这种，它能够预知，对不对？预知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去选择、就像以前挂的那个老黄历、今天是什么什么什么，宜什么什么什么，不宜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出门都要看日子，为什么？其实你算命就是要知道什么，然后被算出来，哎呦，有一个什么灾，然后就寻求什么破解之法，对不对？要怎么样？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你想知道，知道的背后就是想去掌管生命。你要来成为你生命的主人，你要掌握自己的生命，你要去选择你认为好、对你有利、能够让你满足快乐的东西。你要去逃避那些你认为不好、你认为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要来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你以为那些去算命、去看卦、看相的、去算日子的，是真的对那些所谓的偶像的那种的真正的崇拜吗？不是，而是什么？是你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来掌管你自己的什么人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很多的时候想知道这样事情什么时候成就，什么时候不成就。我们要去经历这些躲避祸患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要来掌管生命。但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是什么？人一定不知道将来的事，谁能够掌管生命？谁能够掌管死期？所以在这里这个生命它用作的是，其实是原文是那个风，没有人能够把风留住。你能够把风留住吗？传道书常常讲到捕风捉影，捕风捉影要捉那个风其实风你是什么捉不到的，就是像竹篮打水，是一场空的那个意思。所以哪怕有些人去行恶，透过恶去挽回，或者是去存留自己想要的，摒弃那些自己不好的，然后你会发现他也不能帮助到你，邪恶也不能帮助到你，终究生命都会面临生死。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前面我们讲到了智慧的表现，这些不智慧的表现，这个三点背后怒气啊，然后不顺服权柄啊，避祸啊，都是对永生上帝的主权的一个挑战。人背后都是想做什么？自己的主人。所以这个就跟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如神一般，对不对？如神一般，所以不智慧的人就试图如神一般。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那我们做一个真有智慧的人，真的敬畏神的人，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出路是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要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伟大。在十七节当中，十六、十七节当中，我们可以看传道者讲，我专心求智慧， 要看世界上所做的事，他比我们更加的努力，更加的用功啊。因为在第七节当中，他也是讲到，他穷尽一切的智慧，要去得到那更深邃的那个智慧，就是从他在这里讲的，不睡觉都去研究，都去考察辨明，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他看明神一切的作为，是知道人查不出来，那是一个无解的答案，任凭他费多少力气去巡查都查不出来，这就是智慧人最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这个背后所彰显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相关的两节经文，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你看到没有，这节经文跟传道书的 这一段是非常的这个有一个关联度的啊。所以在箴言书25章2节当中，我们不翻了啊，就是讲到神的荣耀是在于什么？将事情隐藏。君王的荣耀是在于什么？将事情去辨明，去澄清。所以你看到神的智慧，神的伟大，神的荣耀，是他所隐藏的奥秘远比他启示给我们的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神实在是太伟大了，其实用人的智慧所想到他的伟大，比他的伟大的伟大还不知道要多少倍。我记得以前我一个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他说神就像那个大海，然后我们人呢就像那个岛，你对神的那个认识呢就像那个岛的那个面积，这个岛，你对神越认识，这个岛就怎么样越大，然后你跟神的那种关系呢，就是你跟岛的那个周长那个边界，对不对？当你对神认识更多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岛的面积更大的时候，然后你对神的那种无知，就是那种对神的那种无知，就像那个周长一样，也就怎么样越多。所以越认识神，为什么越认识神的人会越加的谦卑？因为你会越看到什么？神的伟大，神的奥秘之事，就像传道者一样，查到后来他惶恐，因为神实在是太伟大了。越认识神，越知道他的深不可测。所以保罗到最后怎么说的？胜在傲在心里。神的这种伟大奇妙，有谁能够知道？谁能够知晓？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隐秘之事是属于耶和华的。事情为什么显明？显明是叫我们什么？遵行。遵行神所告诉我们一切的话。所以借着对神的敬畏认识，去遵行顺服神的主权，去遵行神的命令，这就是什么？真正的智慧。所以第一个，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的时候，当你去看这些事情，哎，为什么好像并不是照你的这种逻辑发展去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渺小，神的伟大。我刚刚信主，其实也不算刚刚信主，因为从小到大这个是长在那个 基督徒的这个家庭当中很多的这种处境当中成长的。所以很多时候从小到大也会听到很多的这种长辈们所讲的关于神的很多的护佑跟看护的这种神迹奇事也好，各样知道不是人力可为的这种经历也好，很多，对不对？但是当我真正悔改重生，是大学毕业以后自己去经历上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奇妙，就是很多的时候神在你一些事情上的安排跟带领真的是永远都不是用同一种方法或者是同一种经历能够去好像解释神的对你的这次的带领跟护佑。所以这个让我非常的什么心生敬畏，我知道神的智慧实在是太智慧了，绝对不会说用你现有的好像过往的这种经验。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圣经有的时候讲到或者是什么千万就是说要怎么样去高举神的智慧、神的原则跟神的这些的这个基要性的这种教导，而常常不提倡去高举你的经验。所以很多的这种极端或者是异端，当他们高举经验的时候，比如说重生一定要什么哭一哭，什么这个喊一喊，或者是怎么样啊，你才算重生啊，你一定要怎么样才是这个是神在引导你。我们只能提供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绝对不能怎么样被高举到一个地步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是指正确的是什么跟人说神的按照圣经说启示神是怎样一位神，但是你要认识他。我会有一些经历，但是你需要怎么样自己去认识跟经历神在这段事情上对你的带领，因为这是你跟他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什么？神的智慧远远不是可以被你的经验所什么框范去限定的，因为这是神的伟大啊，这是神的伟大。我们只要去遵守啊，去明白啊，这一次是这样，神是这样给你带领看顾了。可下一次啊，很多时候我只能说，很多时候绝对不是照这样一个方式来带领让你认识他的。所以很多时候这是神的伟大，人查不出来。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怎么样心生敬畏去顺服上帝的这个权柄，要将自己人生的这个主权交托出去你不要再试图做一个愚昧人去掌管自己的人生去选择自己的婚姻，去选择自己的工作，去选择自己的处境，而是很多时候什么你要把这些，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做智慧的选择啊，而是什么用神的命令去做选择的标准。比如说在你选择工作的时候，明明这个工作会占据你很多的时间，让你没有聚会去服侍上帝的与神亲近的时间，但是你还要去赚那个钱以至于你失了安稳，你没有敬畏神，对不对？明明在这个事情上，就像婚姻，圣经很多是说有的时候会告诉你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但是我可能还是想去看对眼看顺眼的。或者在子女的这个教养上，明明神让我们要养育孩子的生命更重要看重他的这个对神的这种关系敬畏之心更重要，但是呢你却 随着这些其他家长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种起跑线，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证书分能力，然后去在那方面去投入更多，以至于这个焦虑。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怎么样一个智慧人？智慧人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一定知道结局的，不是一定知道。你人生会怎么样呢？你说智慧的选择，智慧的人往往是在于什么？我因为对神的敬畏，对神主权的一个信靠、顺服，以至于我怎么样去遵守神的命令，以至于这个命令遵守的时候是跟其他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都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星期天的时候，你就让带着孩子。不去补习班，不去那个什么，哎，带他去这个主日，好好的敬拜上帝。当你工作很忙的时候，你自己选择有一个度，跟老板跟那个说 no，我要去星期天要主日要聚会，我平时我不是这个可以占据到我很多的人生去做这些事情。我分出一些事情，我要去做，更多想要我做的事情，在这种，所以是遵行啊，遵行，所以遵行也不代表你遵行的时候会有好的后果，对不对？可能你的孩子没有考上很好的学校，你会经历他的这种这个在这些生长历程当中好像。起步就比别人低了，或者你经历了你的工资就比别人少了，或者你经历了一些不法的事情，因为你不愿意去跟他们去一同这个世界上的人去犯罪，然后呢有损失，甚至被人排挤，甚至就什么就像现在很多人不敢做好事，不敢见义勇为，会怎么样被人家赖上，甚至是很多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也会被这些网络暴力所网暴等等，以至于怎么样你就退缩了，你就退缩了。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一种处境当中，你仍然得怎么样去因着对神的敬畏去遵行他的命令，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15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当下你所有的，就是我们就要去在自己劳碌当中所得的所有的，神所赐你的这个年日所赐你的所有的，目前所有的之下去怎么样？快乐享受。去快乐享受，这就是15节讲的。我就盛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什么时常享受所得的。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很难，对不对？因为当你付出这些的时候，抵挡这个社会的不公义、不公正的时候，你可能得到的。并不是像别人那样那么的多，那么的好，但是你要明白，你所领受的都是神所赐你的。你可能吃的没人好，但是神会加给你足够的健康。你可能吃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丰盛，或者你住的房子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你可以享受。家人的这种团契、快乐的时光，所以你所有的，在神看来，神给你的是最大的在你目前的这个人生阶段当中是可以快乐而满足的所以人的焦虑，人的这种呢，很多的时候的这种所谓的愤怒、不满。是来自于他要的更多要的更你认为的那个好， 所以当你的眼睛只盯进在这个地上，定睛在跟人的比较上的时候，其实你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不满足，不快乐，不能够享受此时此刻你所有的，然后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去什么抢占权柄，去不顺服王的命令，外表上就是什么充满了怒气，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经文都是相关联的啊。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在第八章谈到的这个智慧当中，我们回顾一下，真的是跟这个权柄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跟神之间的这个权柄的这个关系是有关系的。你是要做你生命的主人，还是你遵从神才是你生命的主人？你是要来这个因着敬畏神而遵行神的命令，乃至于在不公义不公平的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也乐意去生活遵行神的旨意，还是说因为我要挑选对自己有利好的，以至于我可以离开王的面，不遵守神给我安排的处境，我定义要摆脱我自己的苦难，在人生的这种漩涡挣扎当中越来越更加的这个焦虑，更加的这种的不满在各样的纷争，其实纷争很多的时候就是什么，大家都在争，都在不服权柄，以至于开始什么打闹生气，到最后一个后果就是杀人国与国之间就是战争。所以其实这场战争看似在外面，其实从我们的内心跟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扭曲破裂就已经开始。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让我们顺利回归去认识神的伟大，敬畏神，遵从他的主权，去遵行神的命令，过每一天，吃喝享受神所赐给你每一天的就像这个主导文讲，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当你存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对神权柄顺服的心去生活的时候你真的才有真正的，这是真智慧这是真正的这个可以在世度这个日子的一个秘诀。我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天父，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深知到，人很多时候真的是那么的想来篡夺你的主权。我们名义上是信从你，但是在周遭的处境当中，你给我们安排的国家，你给我们安排的时代，你给我们安排的家庭，你给我们安排的单位，你给我们安排的社区邻舍，你给我们安排的这个教会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心生不满的时候，求你来鉴察我，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背后到底真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真的是那样的无知和愚昧，急躁的想离开那些你所给我们设立的权柄。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不认识自己背后的那个欲望和你跟你的关系当中的那种的破损。主啊，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让我们来做一个遵行命令来能够分辨这个时节跟审判的人，让我们知道这审判终将会临到这世界的恶，这世界的这个那个罪恶和那个王最终都会被践踏在基督的脚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在忍耐等候，因为那个完全的时刻还没有来到基督已经得胜，所以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能够走在世的路，但是我们还得靠着因着对你的信靠，对你的敬畏而忍耐等候走这末世余下的这个时光。主啊，我们每一天 你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开心快乐的凭着信心来领受，凭着信心来享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都是暂居的，终有一天这一切的扭曲，这一切的败坏都将被你更新。主啊，这虚空，这破败都将被你的新天新地所取代。主啊，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世乃是存着如同那些古圣先贤那样，是遥望那天上的城啊，遥望你自己荣耀的那种权柄降临的实现，完全的实现的那个时代的来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真有那智慧以至于我们的外表也能够充满了那一份的淡定，充满了那一份的安稳，充满了那一份的不像世人那么的焦虑，那样的从容以至于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会认出我们真是跟世人不一样，在我们的背后有你自己荣耀的同在，以至于也真能够让人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也让人能够来信靠你，也从这样一个没有解的、没有答案的这个时代当中罪的捆绑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